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32页，从第一行看起啊。十二佛前面我们学了三尊，这是第四尊，无等广佛，见唐宋矣，五种原译本里面，唐以宋以的为无等广，康生凯的魏译本呢，经文是无对广啊，静音乐，他光不敌，名无对光。对也是没有对待的啊，称之为无对，也就是第一殊胜。景心思曰：“非诸菩萨之所积，故无对。”诸菩萨就是41位法身大士啊，从圆教初住到等觉，都不能够相比。也就是这是妙觉如来的层次啊，在等觉之上啊，成为无对。坛南法师往生论注解里头赞誉：清净光明无有对，故佛又号无对光啊。这个无有对是自性本具的，不是修得的啊。在理上讲，人人皆有啊，怎么是无对？人人虽有啊，人人迷失了自性，不能恢复 什么人能恢复呢？证得无上菩提的人恢复了。虽然恢复，还没有办法跟阿弥陀佛相比。佛佛虽然道同，因地里面的缘不一样。那一切菩萨在因地像弥陀发这样的大愿，积功累德啊，真正是发心要度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苦难众生啊，包括所有诸佛十法界里面众生，发这么大的心啊，用清净平等觉来帮助他们离苦得乐，破迷开悟啊！表现在哪里呢？表现在极乐世界。啊，极乐世界是法藏菩萨大愿跟无量劫修行功德之所成就，他不是自己享受，完全用它来帮助一切众生快快成佛。啊，诸佛如来有同样的愿，没有这么积极去做啊，认真落实，真的是法藏第一啊。所以诸佛如来对他的赞叹，称他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，道理就在此地。无对与无等的意思相同啊，就是没有能跟他平等啊，称之为无对。无有对待呀，啊，这就是绝对，无有对待是绝对的意思。我们参考资料里头，这个绝对有简单的解释，啊，绝诸对待。对待是两方并置相对而立的意思啊，譬如黑白大小善恶都是对待的啊。绝待呢是真如平等，无法可得，故绝诸对待啊，简称绝对，与绝对同意啊，这有个简单解释。那么是信德圆满的流露，光照一切法介入 啊，绝代，譬如经里面常说的，是善，六合，六度，啊，十愿，四十八愿，乃至于一切法，在阿弥陀佛这里说呢，样样都是绝对的。啊，这就是无等光啊，遍照啊，是从无等光里面流出来的，一切法，没有一法不是绝对的。啊，那么它的标准就是四十八愿，就是一句名号，信愿持名，你决定得生，生到净土，你决定成佛。首楞严经曰：“我证文殊，无师文殊。”楞严经上有这一句经文，啊，文殊菩萨自己说的，啊，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下面给我们说出来了，这是贤无等无对绝对之意。啊，无等无对绝对之心，感得绝对之法。啊，若是文殊，则二文殊啊，便有等有对。故知无对光佛好，意思就是，实在讲，大经里面所说的自信，是没有办法说的。啊，不得已而说一个名词，名词不能执着。啊，起心论里面跟我们说的很明白，在中国，老子第一句话就跟我们说出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常就是绝对的。啊，啊，非常是绝对的。啊，非常跟常就是一个相对的。常与非常两边不立，中道不存，这是绝对的意思。啊，绝对跟绝对意思相通。文殊菩萨这一句话显示出这个意思。下面第五，智慧光，净瑛大师说，《无量寿经》，隋朝慧远大师的注解，叫译疏， 啊，意思上是于法善照，明智慧光。净心法师说，光从佛无痴善根兴起，佛除众生无明。这个地方这个品品字可能是垢，古智慧啊，应该是故曰智慧。光从哪里来的？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不是从外面来的。啊，自信本体体上就有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一切法不离自信，离自信没有一切法。自信能生能现啊，阿赖耶呢能变，自信所生所现的就是十宝庄严图啊，十宝图里头一真庄严是心现啊，心心生心现没有变化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这里头加上一个阿赖耶啊，阿赖耶是一念不久迷了啊，从一念不觉呢就产生变化，把十报土变成了十法界，谁变的？为时所变。十点能量不能说不大，啊，但是他必须得有，要依一真法界，不依是一真法界，他也没东西变啊。所以设法界里面有真有假，真假了柔合在一起，设法界里面的众生不知道真的，只认假啊，就着相了，只认假相啊，不知道真心啊。那么假相跟真心是没有办法分的啊，就像我们看电视，真心是屏幕，假象是画面啊。我们面对着这个屏幕，假象能不能离开屏幕？离开屏幕它就没有了，它显不出来了啊。假象跟屏幕是永远合在一起，所以佛说真假不二，真假一如，这才把事实真相讲清楚了。如果讲屏幕，讲里面的现象是两桩事情，屏幕上确实没有现象，现象确实没有屏幕啊。 但是两个离开了，现象就现不出来。现象是生灭法，生灭法就是假的，屏幕是不生不灭，啊，永恒不变，那就是真的。啊，真假如何在一起？真妄不二啊，妄就是真啊。真就是妄啊。你真正体会到明白了，这个话说出来你懂。啊，屏幕在哪里呢？就整个画面是屏幕。假就是真啊，真的真的带了这个画面，啊，真也就是假，真假是一不是二，真正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啊，真正明白人说假行，说真也行，说真假不二也行，没有搞清楚的，说假他也不懂，说真他也不懂，啊，说真假不二就更不懂了。啊，今天科学确实是日新月异，啊，科学确实帮助我们对佛甚深的经义，我们体会到了，啊，我们能体会到，能有一个概念。啊，从前的人他们能相信，他们能够理解，我们真佩服啊。啊，没有今天科学的给我们作证的。我们对于经中这些深奥的道理啊，听了读了能懂。实在不容易啊！那么从这个地方，我们能体会古人的心比我们亲近，所以他能体会得到啊！我们今天的人心跟古人比，不要说跟月圆。跟30年前的人比，30年前的人比我们淳朴，我们比他们复杂。啊，要跟60年前的人比，60年前的人更淳朴。这个现象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有这个体会啊！今天这个地球不是10年10年才变的，30年前可以说10年10年变，现在是每一年都在变，甚至于可以说每个月都在变，月月不一样啊！啊，每一个星期都在变呢，变得太快了。从前的变化不明显呢， 没有感觉到它在变了。啊，现在的变化太明显了。啊，这什么原因？当然跟科学技术有关系。科学技术带给人类，带给地球，是福还是祸？现在有不少人在思维。啊，在考虑这个问题。啊，像五十年前英国汤恩比那个时候就提出来。啊，比起我们，那他有先见之明。啊，他那个时候就考虑了。科技发展太快，啊，汤恩比看到原子弹爆炸，深深体会这不是个好东西，啊，这个东西要无限制的发展，将来会毁灭人类，会毁灭地球。啊，他有很深的感触。啊，呼吁核武要废除，呼吁大家不要制造这个东西。可是没人听啊。依旧不断在发展，啊，你的威力大，我的威力比你还大，啊，现在人谁都担心，就怕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。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核武生化战争，没有胜负的，同归于尽。啊，谁愿意同归于尽？狂人，狂妄。我们一般人叫疯子，啊，那么科学技术会不会把人逼疯了？我们冷静去观察，去思维。如此可能啊，所以汤恩比提出来人性的教育啊，也就是伦理道德因果跟宗教教育，他非常重视宗教教育，这算人性教育。人性教育要能跟科技平衡，就有能力控制像核武这一类东西，能控制，不至于爆发。如果人性教育停止了，只有科学技术在发展，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，非常危险的事情。他说的很有道理。啊，他的这些看法，这些谈话，我们要时常记住，要时常提醒。希望大家认真思考，回头是岸。智慧光这一段，仅先是光从佛无碍善根心起，无碍善根心啊，参考资料里头也有，出自三藏法疏里面，位于一切诸法皆悉明了通达，知是善法，知是不善法，知有罪法，知无罪法，知应修法，知不应修法，这是智慧。换一句话说，真正认知什么是善，什么是不善。啊，什么是有罪，什么是无罪。这是因果。啊，什么是应该修，什么是不应该修。这个太重要了。啊，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原因到底在哪里？就是对一切诸法的真相完全迷失了。对于什么是善法不知道，什么是不善也不知道，什么是有罪不知道，什么是无罪也不知道，甚至什么是应该修的，什么是不应该修的，全都不知道。而且还非常执着自己的成见，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啊。汤恩比苦口婆心地说，知道的人不多，没人讲啊。啊，他的书我们找到了，50年前出版的，好像没有再版过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流通量很少啊，看到他的书的人不多。这不是好事啊。啊，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， 提醒我们警觉，啊，那么这种机会我们把它错过了，啊，错过是什么？我们知道也不说，应当知道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要挂在嘴里，让大家都知道，啊，让真正有智慧的人听到之后，提醒他的警觉性，啊，让他认真思考，认真去研究，怎样解决现前社会的冲突，化解社会的灾难。汤恩比的谈话值得参考啊。啊，我们应当啊，要把他东西流通啊。我们今天找到本子两种。一种是日文本，一种是英文本，啊，最好能把它完整的翻译出来。中国人多，啊，政治家、企业家、学术界、教育界，乃至于各行各业，都值得了看看。那么无碍善根末后的结论，此无痴法，无痴就是善根，三善根里面无贪善根，无嗔善根，无痴善根。无痴是明了啊，啊，是善种心啊，能为无量善法的根本，所以叫无痴善根。啊，是见所有一切善法从三善根出，啊，这三善根就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啊，那么现在的人就被这三样东西迷了，啊，被贪欲迷了，被嗔恨傲慢迷了，啊，有嗔恚，有傲慢，不能接受别人东西。啊，再好，他听不进去，他听不懂。啊，他不喜欢听。啊，那就是无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。现在人三毒烦恼普遍的很严重，那我们在日用平常当中稍稍留心，可以做个简单调查，啊，你把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宗教教育提出来， 你就问人，你信不相信？你就问十个人，看有几个人相信。啊，百分比就得出来了。我觉得今天这个问题可能是至少有一半的人不相信，那就很可怕了。啊，十个人当中有没有五个相信？五个不相信。你调查一百个人，有没有五十个相信，五十个不相信？啊，这才是今天问题的核心呐。我们如何来化解？这就得靠教育了。啊，教育是国家的事情。啊，国家要提倡容易啊。两三年就收到非常大的效果。啊，私人行，但是很困难。啊，影响力不大了，很有限。啊，只可以说是做比不做好啊。啊，一些热心人士搞论坛、搞讲座。啊，能不能收一点效果？能收到一点微薄的效果，这效果不大。啊，国家要提倡，国家要立法，这个效果就大了。光从无，从佛，无耻善根先起。它的作用能除众生无明垢性。啊，这个瓶子在此地不好讲。啊，注解里头，瓶疑似。这个比较好讲啊，无明是一切烦恼的根本，啊，如果他明白了，贪嗔他都能放下。啊，为什么有贪心？为什么有嗔恨心？因为他有无明啊，所以三毒烦恼，三毒里头的根是愚痴啊，是痴毒啊，般若智慧自性里头。般若智慧能破愚痴，那自信的智慧怎么生起来？一定要清净心，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。那么现在人没有清净心，心浮气躁。 啊，清净心一定从戒定慧而来的。啊，一个人守规矩、守法，啊，清净心才能现前，也就是佛家讲的放下。放下是属于戒，你放的越多，心就越清净。那心的染污为什么染污呢？被自私自利染污了，被名闻利养染污了，被七情五欲染污了。啊，严重的染污。贪嗔痴统统出现了。啊，我们细心去观察，诸佛菩萨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呢？利贪嗔痴，回复戒定慧，戒定慧是自信里本有的，迷了自信，戒定慧就变成贪嗔痴。戒变成贪，不吃戒了，变成贪。啊，定变成了嗔，慧变成了愚痴。啊，所以经上有说，贪嗔痴即是戒定慧呀。觉悟了叫戒定慧。迷了叫贪嗔痴，迷悟不二了。戒定慧跟贪嗔痴同一个体，就是自信。怎样转迷为悟？那我们看释迦牟尼佛用的方法，49年，天天在教，天天在劝。天天在讲，啊，一个人听多了，听久了，慢慢就懂了。啊，像我们学习，我们也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普通人，啊，必须听很多遍，我们才会认真去思考。啊，他为什么要提这么多遍？啊，这个就是渐渐开悟的一个期段。啊，我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啊，变数少了，人忘掉了，没在意，没有把它放在心上，啊，认为这是老生常谈，不值得重视。啊，我这一生最明显的例子，就张家大师。啊，提醒我戒律重要。我学佛年轻的时候，从来就没有把戒律当真看。 总以为自己很聪明啊，戒律那是生活规范啊。释迦牟尼佛是印度人，距离我们将近3000年前的印度人，那个时候印度人的生活规范我们现在还要去学他们。你看我们振振有词啊，很有理由啊，不能接受啊啊！可是老师善巧，不跟你辩论啊，只是常常提一下啊，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就会提一次啊，一年我们见面至少有40多次啊，我跟他3年，我听这话至少听100多次啊，老人家原籍走了，我得回想一下，我跟他3年，他3年教我些什么，我跟他3年学到了些什么啊，这一反省，那个戒律很重要，立刻就现前了。讲那么多遍真重要吗啊，这才认真反省，细心观察啊，毕竟被我们观察一个事发一个处事法我想到这两桩事情，答案就出来了啊，戒定慧是处事法的标准啊，不是世间法了。啊，世间法因着潮流在变了，因为它是无常的，它是生灭法，生灭法就是它是变化的。啊，世间什么东西都在变化，那出世间不能变的，出世间一变就变成世间法了，变成世间法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了。啊，这个没人教啊，我们自己想通了啊，于是很认真把大藏经里头戒律这一部分来看看。啊，特别是每一条戒律的它所依据的理论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定这条戒？这条戒应该怎么样学习？啊，我不是随随便便人家叫我怎么做怎么做，没那么听话。啊，不搞清楚，不搞明白，我不会接受的。啊，这个是我入佛法的。也是很辛苦很艰难的一个阶段啊，但是搞清楚搞明白之后，我学比别人认真，进步比别人快啊，我不是迷信我对老师尊敬，确实超过一般同学，可是我还要把老师讲的搞清楚搞明白啊，这样才能够依教奉行 啊，所以这么多年来，六十多年来，啊，晚年进步很快，啊，年轻的时候进步很缓慢，啊，晚年的进步，你们听我讲经，能够觉察出来。遍遍不相同啊，年年不一样啊，我们继续看下面这一段贪婪赞语啊，佛光能破无明暗，故佛又号智慧光。啊，佛光，佛菩萨的智慧，能帮助我们破无明暗。张家大师这个教学法值得学习，善巧到基础 啊对一个非常顽固非常执着的学生，他有效果。啊，让我们回顾古圣先贤的两句话：一门深入，要长时熏修。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我们被老师这样叮咛。非常婉转，啊，听到一点都不刺耳，是轻描淡写，啊，一句话，说几十遍，说几千遍，慢慢你自然明白了。信心非常难建立，啊，那么今天整个问题我们发现了，啊，今天这个世界危机重重，危机就跟在那里，就是信心出了问题，没有其他的。啊，我代表澳洲大学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发现这个根，危机的根。啊，以前不知道啊。啊，怎么发现的？每一次我参加这个活动，第一次是观察，以前没有遇到过，啊，不知道里头的内里，看、听、看，不说话。第一次参加的是在泰国曼谷大学，啊，我们听这些人说话，看他们，啊，自己当中的学习。那么第二次的时候，第二年在日本都是联合国主导的， 啊，我参加了，参加有发言，一般的发言，啊，15分钟、20分钟，不超过20分钟，啊，第三次以后啊，我就被选上主题发言，啊，主题发言时间大概1个小时以上。1个小时到2个小时，有这么长的时间。啊，我怕我讲的，大家听了耳边风，听完就完了。所以我每一次主题发言，我都写讲稿。啊，有些讲的时候并没有依照我讲稿去讲，但是我这个讲稿发给大家，啊，我讲不管他听得怎么样，这一份东西他回去可以细细去看，啊，那么这是我们的善巧方便啊，最重要的东西，不管长短，都要写出来。啊，别人听纵然是做笔记，不完整。啊，那么大家听了我这些说话，很欢喜啊。啊，也很赞叹啊，但是后头一句话很不好听，说法师，这是你的理想啊，做不到啊。啊，我从这些反应当中，把问题的核心找到了，危机的核心，不相信吗？这才是真正的危机。啊，我们回头仔细再一看，看看现在的人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你去问问他，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？啊，绝大多数人摇头，没有信心的，这才真正是危机。你对父母有没有信心？啊，你在工作，你对你老板有没有信心？你对朋友有没有信心？都是摇头，这怎么办？中国古人说，人无信就不能立足于社会。信是五德的基础，啊，就是五常啊，仁义礼智信，啊，信是最低的基础，信心丧失了，前面四个全没有。啊，我们发现这个问题，啊，拯救危机，化解危机，从哪里做起？如何帮助人建立信心？要从这里做起，他真有信心，转变就非常快。啊，真的转恶向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成神，他成转了。啊，再回过头看中国古老的教育，古老的教育 第一句话就是建立信心。这是了不起的教育啊！古人教小孩念什么？三字经。三字经上第一句话：人之初，性本善。这就是教你信心，你相信自己，人心本善。啊，那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目的是如何保持你的本善。第二个目的，如何发扬光大你的本善。不就这两种事情。啊，佛的教学在华严经上也是最重要，这一句是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就跟三字经上第一句，人心本善，一个意思。啊，中国在古代，这个教育就是告诉你，人本来个个都是神仙。圣贤不是天生的，是教出来的。那天生的人人都有份呢，就是人人都有这个根呢。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就佛教人能成佛，为什么？你本来是佛。啊，儒教你成圣成贤，因为你本来是圣，本来是贤。这个信心比什么都重要。你一生有目标了，啊，有学习的目标，有努力的目标，有向上的目标，啊，你的一生会很快乐，不迷惑。人没有目标，这一生都可怜啊！纵然大富大贵，他也很茫然，他不会有快乐啊！人有目标，有方向，快乐啊！再贫再贱，贫是没有财富，贱是没有地位，他快乐。啊，孔子的颜回，许多学生颜回，学生里面学学的最好的。啊，孔子对他非常赞叹。啊，他没有财富，家里很贫穷，可能三餐饭都吃不饱，但是飘逸。啊，没有地位。这就标准的贫贱，他快乐。啊，他快乐什么？人性本善，他找到了。啊，他一生就修他的本善，善里头有法喜啊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那个越是喜悦。这个喜悦不从外头来的，啊，从自己内心来的，啊，对人生、对宇宙的真相，逐渐逐渐都明白了，这个都快乐。啊，所以圣贤他能安贫乐道，啊，如果他命中富贵，安于富贵。啊，命中贫贱，安于贫贱。 每一个人都能够安，社会就和谐了，就安定了，啊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现在人不安了，现在人没信心了，很可怜。对自己没信心，对家庭没信心，家没有了。啊，不像古时候，古时候有家，叫老家了。啊，外面走投无路，回老家去。老家照顾你啊，老家支持你，现在老家没有了。怎么办？啊，中国这个家一直到抗战时期还有，抗战胜利之后没有了，啊，家有房子在，人没有了。啊，我们安徽江南那些古时候这个家族房子都在，变成观光地区了。啊，人呢都出去了，都散掉了。在从前一定是住在老家，啊，无论在什么地方工作，啊，年老了退休了一定回老家养老。啊，孩子一定老家教学教导。啊，家的最大的功能呢，就是把人教好了。啊，年老的时候有人照顾了。这个不用操心。啊，人生最快乐的是老年，老年最快乐，他不需要工作了。啊，家照顾生活，啊，吃得饱，穿得暖，啊，一切都不要操心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过去老家了，我们真是很羡慕啊。啊，没有家，那就是到处流浪。老了怎么办？老了谁照顾？谁养活？这大问题 啊，送到养老院，养老院我们去参观过，养老院的人啊，没有笑容，啊，说明他心里面的没有快乐，心里面充满了怨恨。啊，他一生对社会的付出，社会对他的回报是，啊，所以老人孤单寂寞，没有人跟他谈话，啊，在那里面痴痴呆呆，中国人有一句话说。坐吃等死啊，老人院每一天一两天两三天都有人 过世了，他就看着啊，今天这个走了，明天那个走了，看到哪一天轮到自己，这看到多难过，多伤心。啊，如何能叫老年人幸福？我的看法还是恢复大家庭。要想社会安定和谐，啊，国家富强也要靠家庭。啊，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与中国传统的家庭是决定分不开的。啊，太平盛世从哪里来的？每一个时代里的这些人才从哪里来的？全是家教出来的，决定离不开家。所以中国人讲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那个齐家内患比什么都重要，没有家一切都落空了。啊，家里头现在最难，基本的教育失掉了，那就是亲情的教育。啊，过去这个家族团结，从小在一起长大了，感情很深的。啊，现在小时候长大，长大之后个人搞个人的。啊，而且心目当中只盯住财富啊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啊，甚至对跟父母都争财产，这想什么话啊？古时候财产是属于家的，家所有，不是个人。个人赚的钱，除了你生活必须要之外，留下多余下来都要寄到家里去，啊，要归公。那为什么家里有事业，需要用钱？啊，自己到退休的年龄回家养老。啊，一生都是为家，而不是为自己。啊，所以家在社会上很有相当的地位。啊，家里小孩念念不忘，荣宗耀祖，光大门楣，替家增光啊。替家创业啊，世世代代不分家了。我们看到中国的家谱，你去看到看出来了啊，世世代代承传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现在没有了，人没有依靠了，啊，失业之后怎么办？ 啊，古时候失业之后没问题，回老家去。啊，在家里面工作，大家庭，事情也很多。啊，回家工作。啊，家里面，每一个家庭都经营的有事业。事业的根就是农耕，家里面的财富是田地山林，啊，有能力耕种自己耕种，啊，没有能力耕种的租给农夫，啊，收成跟农民分一部分，啊，所以家庭的经济有来源了，有依靠啊，啊，底下一句会与我等真实之理，是故弥陀称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！啊，那么佛的教诲，佛给我们最大的利益就是教诲啊，教我们修戒定慧，戒定慧是性的啊，自性里头本有的，不能把它迷失啊，要把它找回来要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啊，生活当中守的规矩都是属于戒律啊，戒律的范围很大，叫三句境界啊，弟子规上的条文是戒律，感应篇里面也是戒律，十善业道是佛的戒律啊，这些必须要学习的啊，古时候是从小就学啊，真的三岁之前以前学成了，一生都不会改变啊，他很清楚，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恶啊，善的他接受他学习，不善的他排斥他拒绝啊，三岁小孩就有这个能力，啊，白居易在杭州做太守的时候，那就是杭州市长啊。啊，鸟窠禅师就住在西湖，西湖树上，搭个小棚，所以叫鸟窠禅师，高僧啊。啊，有一天在西湖遇到了，啊，向他请教什么是佛法。鸟窠禅师告诉他，住卧莫坐， 众善奉行，这就是佛法。白居易听了哈哈大笑，我以为佛法有什么高深，原来这三岁小孩都说得出来啊。这句话意思是三岁小孩就能够辨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。从这一句话来你就晓得那个时候的社会。三岁小孩都会说，这有什么稀奇啊。了阔禅师回他一句，三岁小孩能道德，能说得出来，八十老翁做不到啊。白居易听到这个也震起来了，那在顶礼啊，不敢轻慢。啊，从白居易口里头提醒我们，那个时候教的是什么？三岁小孩就懂得断恶修善，就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现在真糟糕啊！现在是八十老翁也不晓得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那麻烦可大了。有没有办法拯救？方法是有，很难。啊，到哪里去找？必须到佛门去找，去找老师。啊，不是佛门，找不到老师。啊，要受过佛教的熏陶，真正读经，对佛法有研究、有修行的人才行啊！啊，我们汤池实验做成功，我给我们自己同学说啊，别人要去做，他能不能做成功？他做不成功。什么原因啊？中国古人讲啊，三人同心，其利断金啊，就是六合敬里面的见合同解。我们这个香港佛陀教育协会成立十几年了，行不行？不行啊。为什么不行？六合敬做不到。为什么做不到？见解不一样，我有我的看法，你有你的想法，怎么能活得起来啊？天天在这边讲经，天天在这边学习，怎么样？听不懂啊？贪嗔痴慢没有放下，嫉妒障碍没有放下，不是像兄弟姐妹，现在这个年头兄弟姐妹也不行，也会吵架古时候行古时候兄弟姐妹一家人啊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不分了。现在分得很清楚啊， 啊，所以做不出来啊。我们当年做，我们就想到这些问题。啊，我们用网络啊，用电脑这个方法招生啊，招老师啊，报名的有300多，我们在这个里面挑选啊，我们需要的这个老师要听话，要真干，才能做得出来啊！听话真干到哪里找啊？去先找这个符合学历啊，他受过师范教育，第一个条件；第二个呢，他有教学经验啊，他教过幼稚园，教过小学，教过初中，啊，有教学几年的这个经验，啊，那么再看他的家庭状况，身心健康。啊，最后第一关那是最重要的，见面口试。啊，口试我们会问他有没有宗教信仰，啊，信什么宗教，啊，信佛的，我们要信佛的，其他都不要。啊，信佛的有没有皈依，有没有听过讲经，啊，听谁讲的，通通听我讲的，大概3年以上，啊，听我讲经不中断3年以上，这就把它圈下来，总共找到37个人，300多个人找到37个人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之间相同，就见合同解啊！啊，我们才要求这些老师啊，我说我们做这个是实验，是做给联合国看的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啊！我们要做失败了，就是告诉全世界的人，中国文化过时了，不能用。可以完全不要了啊！做成功了，告诉世界上人，中国传统文化管用，现在真能够救助社会啊！我说我们的使命是中国传统文化存亡即绝这个关头，我们这么大的责任啊！我们要拼命，我们要认真。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，要把它做成功。如果不是我们3年以上停薪的，这个话不能说，他不会接受的。啊，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了，啊，怎么做法？啊，佛跟道是宗教。啊，政府不许可的。啊，只有弟子规可以。啊，那我们把儒释道融在弟子规里面教。啊，怎么教呢？不是教别人，教自己。自己真正做到。啊，我给这些老师说，我们从历史上看，看到2个老师教学最成功，那2个，中国的孔子，印度的释迦牟尼， 他们都是教育家，做得最成功。他为什么成功？啊，他们的教学先行其言，成功的秘诀就在此地。他所说的全做到了，他没有做到的他不说。为什么别人不相信啊？我一定都做到了，我就要跟别人讲，别人相信。啊，所以我说我们要汲取这两个老师的教训，要向他们学习。我要求他们4个月把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》完全融化落实在生活当中，啊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这样啊，这37个人在一起，真正是六合金的师团，啊，不是这样的是这个团体，你怎么能做得出事业出来？这大事不是小事啊！啊，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存下去，在此一举啊！我们也冒着极大的危险的。啊，那么这些老师不辜负所望，2个月就做到了。啊，钟兴老师打电话告诉我，我们已经落实，已经做到了。下一步怎么办？不是，2个月做到，我喜出望外呀！啊，我真感谢这些老师啊！啊，我说好。从明天起下乡入户去表演，到每个农民人家里看到他的父母，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，我们把孝养父母做出来，啊，进入人家，啊，地上不干净赶快扫地，桌子不干净赶快收拾，啊，哪里不整齐都给他给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啊，老人照顾周到，啊，亲切的慰问，给他捶捶背，啊，为他服务，这老人看到的这一批老师感恩赞叹，你们比我儿女孝顺，我的儿女做不到。啊，儿女们看到之后生惭愧心，对不起父母，我们没有尽到照顾父母的责任。啊，感动了，我们服务了3个星期。啊，那家父母做了3个星期。人民受感动，啊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大家知道了，啊，再向大家宣布，中心开库，免费的，希望大家学习，所以一开库，学习的人很多。我们的预期是2年到3年，这个小镇能够面目一新，啊，这个小镇能够做到礼义之邦，啊，因为我们对象是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，你才能做得成功。 啊，我们开头表演这是立信，让大家对我们产生信心。我们不是假的，真的。啊，真正爱护大家，尊敬大家，关怀大家，照顾大家，啊，为大家服务。啊，毛主席所说的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我们做到了。不是假的啊，所以小镇居民受感动，没有想到三个多月就完全上轨道了。我们预期两三年能成就，他三个多月就成就了。人民良心发现，不好意思做坏事，社会风气完全改过来了。啊，那么我得到这个信息，欢喜，感恩。啊，我特别告诉这些老师，我们自己不能够傲慢，不能够鞠躬。啊，我们真有德行，把这个人民教好。我说如果有这种念头，你们就全功尽弃，就错了。这成就从哪里来？祖宗之德，三宝加持，全镇的居民48000人的合作，他们对于传统东西能接受，听懂了，真干，这样成就的。啊，千万不要，我有道德，我有能力，不是的。啊，我们要谦虚。啊，我们要赞叹小镇。啊，赞叹领导。啊，赞叹居民。大家合作，成就的。啊，那下面的事情呢，是我的事情。我怎样把它介绍到联合国，在联合国做发表，做宣传。啊，以前联合国的会友说我是理想，是不能落实。现在我做出来了，不是理想，已经落实。这也不是一桩容易事情的。联合国不是我们想进去就进去了。没那么简单的。啊，好像呢都是祖宗三宝啊他们在操作。不要我们操心。啊，2个月之后5月。啊，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发了一份文件给我，啊，邀请函，邀请我参加了联合国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一个活动。啊，主题是佛教徒对社会的贡献。啊，正是我们想的一桩事情。他来找我，而且找我这一次不是谢办，以前我接受过谢办，这一次是主办。啊，我们算主办单位，主办单位也有权说话，啊，有权利安排议程，啊，整个活动，这个太好了。 这都不是人能做得出来的。啊，我自己不敢相信啊。啊，我派了三个人到巴黎去打听，是真是假。啊，从巴黎打来电话告诉我，真的。他们找的是泰国，泰国是佛教国家，佛教是国教。啊，泰国大使向联合国推荐，聘请我参加主办单位，怎么回事？那我是03年。第一次代表澳洲大学参加这种会议。啊，第一次参加的会议是在曼谷大学，就在泰国。跟泰国朝野结了好善缘。啊，所以泰国大师推荐的，我就很放心。啊，这个不是假的。于是我就答应了，积极做准备，还有5个月，10月开会。啊，我们5月得到这个信息的，啊，5个月的时间积极准备，做得非常成功。啊，我们在大会里头做了8个小时报告。啊，3天展览。把这个汤池小镇的成果，啊，用图片，用文字，当时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192个国家，大使代表都受了感动，啊。都希望到汤池去考察，啊，亲自去看看。啊，这样汤池的实验就传到世界了。啊，也影响到国内。啊，国内这些年到处传统文化这些论坛都是从这个地方延伸出来的。啊，汤池虽然停课关闭了，啊，马来西亚的同学来找我，啊，因为马来西亚他们的华校校长老师一共有500多人。在汤池参观考察住了4个月。啊，对汤池这个印象非常深刻。啊，他们来找我可不可以不停课不解散。我说不可以。佛弟子绝对服从国家命令。啊，古有先例，我们不能把这规矩破坏。啊，在中国历史上有3无1宗灭法。啊，佛教徒没有反抗，完全听话。啊，底下一个皇帝看到佛教徒这么好，马上就恢复。这历史上有记载啊，我们怎么可以不听话呢？啊，这个不可以的。啊，我们服从命令。他们想了个主意，搬家可不可以？我说搬到哪里？搬到马来西亚。啊，他们向马来西亚教育部啊 去申请啊，注册一个马来西亚庐江教育文化中心，就招牌上加个马来西亚。没有想到两个星期那个执照就下来了，这么快啊！教育部长是马来人回教徒，真是我出乎意料之外啊！部长跟我见面一见如故啊，这样就到马来西亚去了。啊 ,0506 年我两次到伦敦。也去看那个地方的汉学院。跟他们同学们交流。啊深深感到。传统文化要复兴，一定要培养师资啊！那汉学院就有必要啊！所以我就想在马来西亚建汉学院。啊，把我们中心这个教学让它合法啊，真正是一个教育机构。永续带下去。那马六甲有同学捐献一块地给我，啊，是一个阴谋，和中国72亩，比我们唐池大一点，啊，现在已经。开始建筑了啊，预计大概是一年到一年半完工啊，应该明年年底可以完工啊，首相支持啊。那么当时庐江这些老师大概有十几个人，将近20个人在马来西亚啊，那么现在在一起研究的好像有50-60个人，将来汉学院建成了，我们正式开课啊，这些老师每一个人专攻一部，我们用古老的方法啊，前面10年不招生啊，完全招收研究员啊，这些研究员从哪里招呢？从马来西亚华校的老师校长啊，他们退休下来大概都50多岁，这个年龄很好，一辈子教书啊，对于读书啊，收集资料写论文有经验啊，我们希望能够有200个人都是研究员，期限10年，每一个人专攻一部啊，学易经的专攻易经啊，学论语的专攻论语，学礼记的专攻礼记，一个人一样东西啊，在四库全书里面选10年之后啊，这些人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汉学家啊，那么我也去请马来西亚政府啊，教育部 对我们的研究员审查，啊，他们讲这东西，我们有光盘。讲义，那就是论文，送给教育部审查，认为合格，我请他授给我们汉学博士学位。啊，得到一个国家承认了，他们就有资格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大学里头教中文。啊，我们中国的汉学有人继承。啊，那么去年我接受斯里兰卡总统邀请，我建议他要办一个佛教大学，要办一个宗教大学，他都答应了。那么佛教大学呢，大概要快动工了，我参加了破土奠基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将来也是一个汉学中心。啊，如果有缘，看看日本能不能建一个，韩国能不能建一个。啊，因为这两个国家有汉学的基础，而且基础很深。啊，真正办起来的时候不难。啊，希望中国传统文化将来能够传遍全世界。啊，这个世界才会有真正的和谐。啊，才真正能化解冲突。啊，中国文化救世界。那么这就是震慑之力啊。震慑之力不是口号啊。我们也许都能看见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